走在这个底下一大段，愿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兜率将王公，这一段到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这个这一大段文字我们不念了啊。这个上段末末入佛法藏，究竟彼岸啊，这个还是赞叹大师们的实德。现在所讲的游步十方、行权方便，以及就要讲的这一大段，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赞叹这个这些大士啊，处于十方世界，示现八相成道，诸圣的全德。他示现八相成道啊，底下我们要讲这个八相成道，总的就是这一大段是这个内容。首先是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愿呢是誓愿，这个法库中说于出世道祈求名愿。在出世之道如果祈求是叫做愿，因此有愿必满。这个世界的无量世界嘛，就是说是世界嘛，代表的是空间，世呢代表的是时间啊，世嘛有时间嘛，就是有过去未来现在，界嘛就是十方。等正觉这三个字是唐义，魏义就是等觉。那么现在我们取的这个无量世界成等正觉，取了唐义的这个，这是新的翻译，旧的翻译是等觉，这个新的翻译是等正觉。这个等觉嘛，有两个含义了，是一种呢，就是菩萨的极位。刚才我们说过，在上一品就是妙觉，就是在十地之上，所以这个是超过十地了，所以菩萨的最高的位置。就将要得到妙觉的佛果了，成为等觉。其他的智慧功德就跟佛的这个妙觉就相等相似了，已经是十四的月亮了，那比十五还差一分，但是就是其实很接近了，所以叫做等觉。这个陀鸾大师就说，对于这个妄疑妙觉和妄妙觉相比还差一点点啊，所以这个就说等，但比底下呢都觉了，比实际他的觉悟都高了，所以因此称为等觉。这是团团大师的解释。再一个解释呢，其实也是团团大师，往生论注就是团团大师注的。比如说以诸法等故，故诸如来等，是故诸佛如来名为等觉。所以这个等觉就有两种解释了啊，这其实他一个人就做了两个解释啊。这个诸法相等，所以一切佛也相等，所以诸佛如来就叫做等觉。这个不但是这个华严大师有这个说法，这个龙树菩萨也这么说。那在大智度论里头说，诸佛相等，诸佛等故名为等觉。所以等觉这个含义就有两种可能，可以是等觉菩萨，也可以据龙树大师据华严大师的说法，那就是佛。那么这个日本的慧书他这也就说了，等觉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如来叫做等觉啊，二就是一生补助啊，无畏，他是这么说啊。那么这个咱们的过去的注经家这对于这个地方也有两种说法，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一些啊愿意是这个经文无量世界啊示现啊，这是他是什么地位呢？一个就说这是等觉菩萨啊，可以在十方来示现成佛。一个就说这已经是如来了，他是这个从果向心示现这个八相，是成佛后的利用。所以这两个是有一点出入，但是我们不必一定要去选择一个排除一个，是不是？这个大觉的妙用是本来不可思议啊，而且这个会中的菩萨这么众多，人们也就有可能只是在等觉菩萨位的，也有已经是成佛位的，所以这两说可以都对啊，不妨并存。那么这里头我们就要知道等觉的含义就有两个解释，不过我们常用的还是说比妙觉低一级的和第十一地，这些说法都有些出入，我们不要执着。所以等觉也就成了这是说也就是佛了这一种佛。再有说这个等觉这是第十地之上十一地，妙觉是十二地，还有十三地的佛，所以这个就 那么有的说妙觉就是佛了，那比妙觉再高才是佛，佛就变成十三谛。所以在这一些我们都不要强行分别啊。舍都塞降王宫，这是八相成道，释迦牟尼就实现了八相成道，有八个相啊，这个从都塞天下来了，入胎了，后来出家了，修行了，修行之后成道了，降魔了，这个转法轮了，翻涅槃了，这个八相成道的位所在，就这些八相成道是什么样的境界的修行人我能达到的不一样，有五个位置。所以我们常常以为一个世间八相成道，这就是都是究竟的佛了，不是，这有五个不同的位次呢。第一个是实性满心满位就能世间八相，像这个起经论呐、华严显首啊，不但是这样啊，就是咱们楞严经啊、观音的耳根圆如这个圆通啊，许多注经家说观音这个时候也只是达到初住，原教的初住。实性满心，可是观音他不就是说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吗？所以这个实性满心他就可以实现佛呀。啊，那么这个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旃刹经，旃刹经有四种作佛，作佛有四种不同的意味，信满作佛。第二是大集经中灌顶柱，那就是到了第十柱了，住五柱的圆满了，能与无佛的世界实现八相，这相当于旃刹经的第二部是解满信解和解满的成佛。第三人王经啊，他这个初地可以实现八相登地了，相当于旃刹经的正满作佛啊。等在入如来智德不思议经，就到了一生补处能实现八相，所以我们现在所体会的往往是这个位置啊，一生补处到咱们世界来实现八相成佛了啊。那么这个实现八相的呢，都是这个过去释迦牟尼，将来弥勒，这个对，这个相当于旃刹经的第四是功德行满成佛，第五还有华严不思议品，诸佛念念出生智，这个是佛后得智，出生八相实现。所以前四种是因中的实现，还没有到究竟，第五种是佛后的功用，已经成佛之后的功用来实现，再来实现这个八相成道。我就请问咱们释迦牟尼佛，咱们是哪一种啊？释迦牟尼佛正是最后这一种啊。所以这个在法华经说呀，世间上都以为我是啊，这个在树下我这才成佛，不知道我成佛以来已经经过无可说不可说多少多少沉点注解以前，我老早成佛了，这是为中下之根实现这个八相成道，这成佛了，无量劫前就成佛了。所以释迦牟尼正是这第五种。所以这个是这一切是根据日本，刚才我说的这一切是根据日本真解的啊，我们也不再多说了啊。所以从他这个真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实现八相成道的人有五种阶位，这个真解他偏重于，当然释迦牟尼佛这是佛后，咱们经中所说的这些个大事有很多，我们不都说他从果相因嘛，也有很多四现八相是佛后，但是这种种的不妨并存了，这我的意思了，这五位不妨都有，就咱们会中这些众啊，因为什么呢？十方来会的菩萨无量无边呐、种种情况不一样啊，所以就是说，虽然这一切平等，平等中不妨有差别，这不妨有的是位后，有的还是位中啊，有的还是位前呐 但是五个阶位都能实现八相成道。这个八相成道是咱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和一切十方的佛实现成佛的一个所谓通途。我们所说从释迦牟尼佛到弥勒之间，不再有人成佛，这是指没有再有一个这么八相成道的这样的佛，但是不是说在这个期间一切众生都不能成佛，只是在这个期间里头不再有一个用八相成道这种方式来成佛的。这个八相说法也不一样，有的经说七相，有的说九相十相，现在我们继续说八相也是多数，多数经中说八相，说八相这个内容还有不同，这个大圣起经论说的八相跟四教仪说的就不一样， 大圣起行论就从这个天下都在天下入胎住胎，那入胎住胎，然后出胎，那胎的有在胎的有三个，然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涅槃，他这是没有降魔。四教仪呢是从都在天下脱胎，就一个只有一个在胎的脱胎出生出家降魔成道转法轮入涅槃，这个都没有多少出入，就是开合的不一样。四教仪是把起行论里头的成道，它只有成道没有降魔，四教仪就把这个成道开为两个，那成道里头有降魔成道的两部，它分开了，降魔成道多了一个降魔，就把起行论的住胎和于脱胎，这就少了一个，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这就是八相成道。底下我们就说，这也就是根据加强书了啊，加强书是讲位义的，跟现在跟我们这个汇集本还是很相合，会和它一致。咱们现在不是舍兜率吗？兜率就是第一项啊，根据四教仪，不根据大乘起行论这个八项啊，将王公是第二、第三两项，这个七位出家苦行学道是第四项，降伏魔怨就是降魔是第五项，成罪正觉是第六项，是成道了。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这以下这很大一段都是转法轮，第七项。到了最后，于此中下而现灭度，现灭度就第八项。所以这个里头就说，这一切来会的菩萨，都要在无量的世界去示现这八项成道的果。这个舍兜率的第一项就从兜率天下来了。可以，这个音可以翻成兜数、赌之多，都是啊，又它意思有妙足、知足、喜足等等的意思。这是欲界的第四天，本来是欲界天，但是特殊的就是有兜率内院。兜率天是欲界天，兜率内院才是道场。弥勒大士是在兜率内院说法，所以因此有的生兜率内院的人，没有进内院。就被这个欲界天的这种叫天人的生活所迷，他就不进内院了。所以这个求生兜率内院也是非常殊胜，但是他多了一点点这样的危险。这个古时候有三个结伴修行，就说谁要到了兜率内院，一定回来给这个没去的人送信儿，证明一下，增加他的信心呢。其中头一个死了，一直没有信儿。第二个死了之后，过了一年来给他送信，他说我真升到兜率内院了。他说你怎么才来？他说我去了，我马上就来了。他说兜率天的时间跟咱们这时间不一样，他马上就来，可是咱们这等了一年了。那位呢？说那位到了遇见兜率天，他玩去了，他没进内院，所以他也没有资格回来送信。所以就是说，有的不见得能进内院。这个底下呢，这个道场的情况。五要经解释了啊，有大天宫，名字叫做高幢啊，广长有2560里，在那儿说法。这个佛地论就说，这个兜率天上的后生的菩萨用教化，就是补助。后生菩萨就是说的是一生出的菩萨，将来的一切菩萨还都是在兜率内院，在这个就补佛位，从那儿下来降生到王宫。出家修道成佛，所以这个第一句啊，就是舍兜率，从兜率天的兜率天的情况。第二句降王宫，降生于王宫。这个因果经是摩耶夫人在这个看见菩萨乘着六牙白象从宫中来，从右胁进入自个儿身体，可是还看得见菩萨还在里面了。那么出生的情况，涅槃经说这个从这个母摩耶而生啊，生下来就是周行七步，为自行七步，还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个净影宗嘛，这个于十方都行七步表示什么呢？表示丈夫奋训之力。所以这个是大雄宝殿，所以人家总说咱们出家这个消极，怎么能说消极啊？你看咱们宝殿大雄宝殿啊，这大雄啊，所以这个大丈夫是奋训之力啊，自行其步。所以我们这个是大丈夫式，大家这个我字怎么要体会？ 不要不是咱们这个就我相的这个我。底下就七位出家苦行学道，朱多帅将王公嘛，这七位出家苦行学道，苦行学道这个地方应该是第四项。这是一个错字，这个详细情形问题说得很详细啊。这释迦牟尼佛看见这个老人、病人、死人，看见这个最岁数的，于是决定出家，弃了一切这个眷属啊，他骑着白马从这个城门出去，然后就是这个穿法服，这个端坐树下苦行六年。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像画的一个人坐在那里，完全骨头都露出来了，那就是这个太子那个时候苦行学道时候的像。底下就是作思视线顿视见故，所以这一切都是视线。释迦牟尼佛我们早说无量劫前成佛了，所以这一切视线是随顺世间的。那么这个随顺世间呢，这是从唐义从魏义中本来没有的，这就完全合乎这个法华中所说了。法华受量品刚才我已经说过一点了啊，他们这个无量的天人阿修罗都说是释迦牟尼佛是出了这个王宫啊，到了城外头啊，做道场啊，成了佛呀。然而善男子释迦牟尼佛说，我实在是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哪有他劫啊，是吧？说这个是早已成佛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看见这个众生乐于小法，对这个大法他不能信受啊，所以现在这个很多人乐于小法，就跟着人类的所有的一点点记载来考证啊，什么什么是真的，什么什么是假的。所以对于这个从龙宫中取出这个华严，龙宫中取出楞严，都不能相信啊，这个就是乐于小法。这个乐于小法的人，他这个德薄垢重啊，德很薄，垢障很重，所以为了这种人。我就是视线啊，什么呢？我很小出家了，后来成佛了。然而实在是成佛以来久远久远，像无量无边这个大由他劫呀，我都是一直都是用方便教化众生，令入佛道的这么说。这样是为了教化，我只好这样说。现在视线都刚成佛呀，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跟法华就相合了，把唐义两句加上来。这个是视线，与定慧力降伏魔愿是第五项，就是刚才那个五项的五字，大家知道你们上没有啊？我都改过来，这是第五项降魔了啊！与定慧的力量降伏魔愿，魔者是魔罗的列称，翻译为障碍，能给咱们修道的人做障碍。又翻为什么就是这啊？又翻为杀者，他是破坏人行善。他这个他又放逸啊，使人放逸来断这个人的慧命，所以这个断人的慧命嘛，被翻译为杀者。又翻恶者，他这个很恶啊，他的很多的爱欲，就魔的意思就这些意思，障碍、杀害、恶。魔有四种，净隐素讲，一个是烦恼魔。贪嗔等烦恼的都是魔，第二是阴魔，色受想行识这都是魔，这个第三是死魔，因为一死，这个有善知识要一死就不住世了，还有就是说你修行之后你一死你不能继续了，死魔。再有天魔，他就是破坏你、妨碍你、坏他的善，他不愿意大家成道，他一个是妒忌，你当然你比我强。再有你成功了，你教化很多人，那就他的魔的这个徒众就少了，他要保持他的势力，扩充他的势力，他就不希望别人成功，就这个弄得很厉害啊。所以有人就批评现在是群魔乱舞啊，所以大家都要很要这个提醒正念啊，那个群魔乱舞的时候不怕嘛，降魔才成道嘛，这八项成道里的首项降魔。这个咱们经中说的魔呢，这个说的是天魔，这个婆沙论呢、揭露下来，当时这个菩萨佛在这个太子啊那在树下的时候，魔见了很多魔女来的诱惑，但是这个我没有引权，他在这些魔女一走释迦牟尼佛的跟前，变得非常丑陋，自然就变得很多丑陋，他那个或者这种幻化的一种银色，这些像美容都不存在。 后来就是武力，放弓、放箭、放武器啊，叫种种的。那么这些武器在靠近佛的身子、身体的之前，都在空中，它的尖端都变成莲花，那还能伤人吗？所以入了这样的大定，这魔无所知其计呀、啊，这个魔就败退了啊。这是以定慧力来降伏魔缘，佛并没有要跟魔斗法之心呢、啊。所以提婆达多那个时候害佛，用500醉象，这个象喝醉的时候他最厉害了，500个醉象放出来，要把佛和佛的弟子都踩死的意思。提婆达多是佛的弟弟，他修道得了5神通了、啊。说这个神通他不管事儿啊，他还起这样的心呢、啊。他教阿哥世王的怕杀父亲杀母亲的，都是提婆达多干的事儿。所以这个神通，这个现在大家很羡慕神通，还有这些奇异功能，就他这个不是根本呐、啊。你看看，就是提婆达多是多好的例子，得了5神通，那比现在的奇异功能强1万倍。但是遇到五补啊，他做这些事儿。那么他放了500醉象，500醉象出来之后呢，佛就是一伸手就变出500个狮子。这500个狮子使着这500个象，一个狮像头前面有个狮子，这个醉象虽然是醉，看见这个大的狮子他也就不敢动了，所以佛就没有被害，还安然入场。那就问佛，他说我并没有起个思想要见500狮子降伏醉象，那自然嘛。所以这个佛降伏了这些魔君之后，这些魔就问了问题，问佛，你是有什么你功德，你有这么大本领？我说地神乃至，问地神。地神说，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一块土不是释迦牟尼佛为众生流血舍生命的地方，所以这个耶稣咱们也说他相当伟大，他为众生滴在十字架上他流血啊。但是释迦牟尼佛多生以来，这怎么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寸土不是释迦牟尼佛舍生命之处？地神他知道，他做了证明，对魔就没话说了。说这降魔是一定慧之意，所以这就是第四项降伏魔缘。魔刚才解释了，魔就是这些个，这被翻成障碍，翻成杀害，翻成这个恶。怨就是怨家，有冤有怨呢，就降伏这些魔怨。得微妙法，成罪正觉，这是第六项了，成道了。我们把这一点讲完就今天就圆满了啊。这个微妙，这个微妙接近说微妙是菩提啊，也是微妙，是微妙就是菩提。菩提呢，佛的知见是菩提啊，也就是实际的本体啊，离体啊，当人的自信啊，这个不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以就是微妙，所以就难知啊。所以微妙就是菩提啊，是本体啊，微妙它就是难知啊，是诸法难知啊，是吧？净隐疏的解释呢，就是理就是妙法啊，这个理体是妙法，由得到这个理，这得到了本体，所以成正觉。得微妙法者，就是得了，就认识了本体，得了本体啊，所以成等正觉了，这就是所以这个，所以得微妙法者就得本体，所以就成罪正觉。长阿含说，如来大智微妙独尊，这个微妙的意思也就显出来了啊。这小圣的经典也是如此，如来的伟大的智慧是微妙啊，是独尊呐、啊，最高啊。所以得微妙法就是得到如来的最独尊的殊胜之法。所以得这个微妙法者，就是契入如来的佛智，佛的智慧，入了实相的妙理，证了真正的菩提，所以成正觉，这就是成道。正觉嘛，就是如来的真实智慧，所以成佛就是说，智慧就是觉悟嘛，所以成佛就说是成正觉。说最正觉，他说成最正觉，就是遵从佛的觉悟是无上圆满究竟的，所以称之为罪。这个石迦普说，得无上真正之道为罪正觉，就是不是说啊，这个正觉之中又出来一个自退拔尖的叫罪正，不是，就是真正得了无上之道，这称为罪正觉，没有更超过于这个的。慧述就说，觉中它是最究竟啊。所以这个登峰造极了，所以说成罪正觉。那么垂正觉是，也就是究竟成佛。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第六项的成道。 在底下呢就是转法轮和这个第八项，转法轮很长，留到下一次。